中共军队公开分裂，全11个集团军抗命，组反集联盟。美国财长警告卡尼政治做骚不好，英国首相驳回卡尼务实外交。川普关税警告，韩急而访美，前总统夫妇罕见相判。可致命，格陵兰变前线，欧洲多国部队极寒下训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29号。张仁侠被捉捕事件至今，各路消息不断疯传，陆续有网友上传各地军车劫队疾驰的影片，令人惊讶，局势似乎异常紧张。1月28号 ,X 平台显示来自山东、江苏泰州、安徽、内蒙古鄂尔多斯、浙江、江西等地军车劫队呼啸而过，而江苏宜兴拍到的中共军队竟然再有中程导弹随行，行进路线从 S-342 往 G-25 往北京方向，网友惊呼这个是要造反。不单止这样，有网友拍到中共空军似乎亦都喐动，很多广东、山东网友拍到了殲16、殲20战机在头顶呼啸而过，山东拍到成群的直升机飞过，广东、江苏亦都拍到直升机。有消息说有11个集团军入京，而真正致命的是习近平已经指挥不到军队了，至少11个集团军直接抗命，支持张又侠、刘振立的部队已经抵达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组建了反习近平联盟，并设立了联合指挥所。反习近平联盟和亲习近平的御林军陷入僵局。台湾网友亦都透露，28号台湾用户最多的贴文画风突变，以往只要转 YouTube 话北京出大事，立刻一堆中共网军大叫造谣，但今日几乎都在度话北京出大事了，快要出大事了，网军就异常安静。国台办美女发言人张含被台湾记者问到张又侠的事情导致两岸的动荡，对两岸关系会不会有影响时，翻了足足10秒的细宝仔。有网友表示这个细节非常关键，没有准备说现在的时局就说明仍然未确定，他的眼神亦都说明他对这件事心入面没底，只能做自己这个层面的解读，不可以代表真实情况。截至目前，只有东部战区、西部战区转发了国防部对张又侠、刘振立的落马通报，而北部战区、南部战区、中部战区、武警、中国军号、火箭军的官方抖音账号都没有任何消息。有分析说，党卫军可能公开分裂了，集种只有半壁江山了。罕见的是，几日来党媒一直沉默，军队亦都未表态，军令空转。分析认为，习近平打破党内规矩将遇到巨大麻烦，中共这个危楼还可以撑几耐？一位接近白宫的知情人士透露，在川普重返总统任期的第一年，中央情报局 CIA 在招募中共政府官员和外部新线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CIA 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已经成为川普总统的秘密武器。CIA 公共事务主任莱昂斯告诉布莱巴特新闻网，在不到的一年的时间里面， CIA 尤其是在中东和西半球在这里维护美国利益并加强国家安全取得了重大胜利。过去一年， CIA 成为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几项重大行动入面提供了重要帮助，包括最近的绝对决心行动，该行动成功捉获马杜罗。美国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就关于将马杜罗拘押的行动是不是对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行动和意图产生任何影响进行了询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 唔会，台湾问题是习近平的一项长期历史性使命工程，他已经非常清楚表明这个是他的既定目标，这一点将不会因为世界发生的其他事情有所改变。但是你刚才提出的观点很有道理，那就是美国执行这次行动无疑震撼了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世界上任何对手，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只有美国有能力完成这样的行动。在问到习近平清洗张又侠这样的人物代表着什么意义时，卢比奥表示，这个其实是近几年来我们看到的持续模式的一部分，就是对军方领导层的清洗。中共在军事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而显然其中的一些人摄取了这些资金，他们正试图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是他们体制内部的问题，他们显然不会就此和我们分享或者深入沟通，但我们正密切关注中共军队改组动态，这个我们持续密切关注的事情。这个是中共执政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有可能会迎来中共政权的终结。美国已经开始密切关注结局会怎样。亲爱的观众朋友，不妨分享你的看法。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先生吃了代谢宝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感谢，还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压、高血糖越来越普遍，很多人都在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了代谢宝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他选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吃三个月咧，就降到咗六。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似陈先生咁，好多人发现呢款天然配方真系全方位帮到健康。拣代谢补就拣自然调理，拣支持值得信赖嘅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去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提提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专业人士。美交贸易战风暴升级，财长贝森特警告卡尼反美做show上台，牺牲国家利益，不好想有好下场。本周沃达斯世界经济论坛后，美国总统川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尼通电话，但是双方的讲法就完全相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CNBC 专访时直言，他当时就在电话现场。贝森特透露，在川普随即威胁如果加拿大允许中国商品绕道进入美国，将对加拿大商品加征100%的关税后，卡尼和川普对话，积极地收回了在达沃斯关于威胁要抛弃美国转投中国的言论。不过卡尼在27号面对媒体时否认在电话中的退让。贝森特警告卡尼，自己见过很多技术官僚转入政坛后下场并不好，呼吁卡尼以加拿大整体利益为先，不要做政治show。他直言卡尼以反美反川普姿态上台，但是即将面对美墨加协定谈判，这个对加拿大并非是明智选择。面对经济规模远大亦是最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卡尼如果为政治分数挑起冲突，谈判势必艰难。但他仍然表示 最终有望达成协议，前提是不要为个人前途牺牲国家利益。近日加拿大央行行长亦都证实，美国关税已经重创加拿大出口和企业投资，就业市场疲弱，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经济增长乏力，显示关税效应已经开始出现，加拿大正节节败退。有评论认为，卡尼嘴硬，免不了因为嘴硬引致加拿大的巨大损失。围绕卡尼的言论，英国首相斯纪贤在前往北京的专机上驳回了卡尼的提议，强调不要搞新世界秩序，我们是英国人，坚持英国的务实外交，维持与美国、欧盟及北京的平衡关系。川普28号抨击加拿大，称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工厂都搬到了美国。他表示关税至关重要，我们已经征收了6000亿美元的关税，并用其中120亿美元补贴农民。我们阻止了不公平竞争，带动了经济活跃，迫使外国汽车公司在美国建厂，而不是在工作力成本低廉的地方，然后将汽车卖到我们国家，再向消费者收取高价。在加拿大内部，前皇家骑警官员在评论卡尼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时严正指出，我们深知包括中共国在内的多个团体已经对我们国家选举施加重大干预，任何认为这个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简直是100%的天真。这番话加剧了加中关系疑云。更令人震惊的是，阿尔伯达省省长史密斯在卡尔森 show 节目里面指控杜鲁多前政府凌驾法律之上，他直言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已经越界，冻结银行账户，牧师遭监禁，公民未经审判即被拘留，如今法院裁判更认定紧急状态法违宪。史密斯强调，这个不是政策分歧，而是公然违法。当政府无视法院裁决并惩处意见人士，民主体制就会崩溃。阿尔伯达省不会再沉默，渥太华政权合法性正遭受公开质疑。另外，加拿大司8号法案网络安全法案亦都引发高度关注。该法案修正电信法，赋予产业部长广泛权力，可以不经审判、无需搜查令就强制电信公司暂停向指定人士提供服务，甚至不允许提及有关这个命令的存在。批评者称，这个是紧急措施法的永久加强版，权力巨大，前端监管薄弱，可能针对个人而不是仅限于公司，容易被滥用为言论审查工具。加拿大产业部长乔利强调，这个法案只保护基础设施安全，非言论控制，承诺修正人事定义。保守党质疑缺乏司法预授权，担心滥用，并引用紧急状态法违宪裁判，呼吁建立更严格的护栏。28号卡尼领导的自由党对保守党提出的捍卫加拿大的经济主权、保护加拿大创新免受全球威胁投了反对票，引起各界震惊。保守党国会议员安德鲁谢尔表示难以置信，我们的计划是重振加拿大作为顶级能源生产国的地位，释放辛勤工作的企业和工人的潜力，保护加拿大创新免受全球威胁。卡尼就不断增加繁文缛节，提高加拿大企业的税收。有评论认为，这个正应验了贝森特的表达，卡尼表面上讲得好，只是做政治 show， 他其实做的是牺牲国家的利益。观众朋友，你觉得卡尼吹捧北京政府的原因是什么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8号对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嫌贪污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认定他利用第一夫人的地位接受统一教请托，并收受名牌包 钻石项链等奢侈礼品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0个月，并追缴赃款约1281.5万韩元，折合约8988美元。呢个系南韩史上首次对前总统夫妇双双判刑。前总统尹锡悦目前仲面临另一场内乱罪审判，最高可判极刑或无期徒刑。预计3周后宣判，法院同时宣告部分指控证据不足，包括金建熙操控德意志汽车股价、违反政治资金法、非法接受民调服务等指控，获判无罪。独立检察官赵恩淑强调，没有证据显示金建熙参与戒严事件，亦推翻了关于尹锡悦为保护妻子而采取的极端手段的传闻。金建熙自从2025年的8月起被羁押到现在，他的辩护团队对判决表示感谢，认为20个刑期相对过高，将讨论是否上诉。控方原建议判15年徒刑，并罚款20亿韩元，法院量刑明显轻得多。这个案令金建熙长期以来深陷的法律诉讼划落了阶段性的句号，亦都凸显南韩政坛的激烈分歧和司法独立。另一方面，韩美经贸关系紧张升级，川普近日再度宣布将对南韩入口商品提高关税至 25%， 引发南韩政府高度警戒。青瓦台28号召开记者会谈，由政策室长金融范作说明，美国不满意南韩对美投资特别法的设立延误，导致美国企业在南韩投资计划启动程度比预期慢。美国方面感到失望，为化解误会，避免关税冲击，南韩决定积极沟通。南韩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29号紧急率团访问美国，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会面，亲自解释国会立法程序和进度，表达韩方对美国投资的强烈意志。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九已经提前到了美国，同美国贸易代表处代表格里尔展开协商。青瓦台强调将尽快向国会说明必须在2月完成相关立法，以符合美方期待。南韩政府表示会冷静应对，通过对话寻求解决方案，避免贸易战升级。这一轮关税威胁背景正是川普上任后推动的美国优先政策，为保证贸易均衡，对南韩增加关税。南韩作为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正面临严峻考验。如果关税真的上调，将重创南韩出口导向经济，尤其是汽车、半导体和电子产品等主力产业。美国总统川普再度重申对格陵兰岛的兴趣，引发欧洲政界震荡。在这个背景下，丹麦主导的多国联合军演北极耐力行动正在格陵兰岛展开，参与国家包括丹麦、法国、德国、瑞典、挪威和英国。上百名士兵在零下30度极端低温和冰川地形入面进行严苛的作战和生存训练。网民爆笑表示，川普出言要取得北极前哨，结果欧洲派上百军人到格陵兰岛生存指南集体受苦。据悉，这次演习聚焦测试士兵在北极恶劣环境下的忍受力和作战效能。格陵兰南部气候类似挪威北部，越往北越接近加拿大极地气候，冰川密布，冰裂缝遍地，危险重重。士兵必须佩戴护目镜，以防呼出的水汽瞬间冻结睫毛和眼皮，每日需要额外摄取1000到2000大卡热量，先可以补充剧烈体能消耗。一旦出现低温症或冻伤，后果可能永久性伤害甚至致命。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山地作战老兵说，在缺乏完善防护装备的情况下， 被派往格陵兰执行任务，几乎等同于面对致命风险。武器在零下20度以下容易结霜失效，需频繁干燥保养，伤口血液迅速结冰，急救难度极高。厚重的云层更影响无人机和卫星监控，补给线一旦中断，部队几乎无办法存活。同时，极地天气变化极快，数小时内气温可以从零度骤降至零下20度，甚至更低。雪地行动要靠滑雪板、雪鞋和雪地摩托，履带车辆需不断保养，在这种严酷的情况下演习，部队吃的苦头可想而知。训练当日，丹麦陆军总司令博伊森亲自坐镇现场，强调这次演习是为了强化北约在北极的防御能力。丹麦称已经在格陵兰部署数百名北极作战精锐部队，并计划进一步增派。北约成员国正研议设立常设任务北极哨兵，部署可能持续一至两年。面对川普的取得格陵兰意图，冰岛空军亦将在二月部署鹰狮战斗机。外界认为格陵兰军演被视为对白宫的回应，不过丹麦的举动亦都显得唐突，预计对当地的防卫来讲，极端气候将成为最大的挑战。任何军事行动如果忽略了环境因素，都可能付出损失。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